闻大小事，为您来解释。各位观众您好，我是张明竹。
我是刘梦琪。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 News 短播。在中国河南有个艾滋村，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但是您可能不熟悉的是，最早把这个艾滋村严重情况揭露出来的呢，其实是一位高龄80岁的退休女医师高耀杰女士。那么她也因为长期的对抗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援助工作，那么导致当局呢对她非常的不满，那么使她在软禁了半个月之后，突然接获到当地的这个省委副书记的当面通知，告知她说你可以去华盛顿，美国华盛顿去领取一个生命之声颁发的年度女权斗士奖。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先看一下高耀杰女士的故事。
美国非营利机构生命之声组织日前在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为本年度在经济扶贫、维护妇女权益和捍卫人权等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权活动人士颁奖表彰，其中以来自中国大陆曾因揭露中国艾滋病实情而受到当局软禁和骚扰的高耀杰医生备受瞩目。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来自 DC 华盛顿的报道。
本年度的奖项由分别来自印度、孟加拉、中国、苏丹、危地马拉的八名女权活动人士获得，其中由已受到河南政府软禁一个月之久，曾被三度剥夺出国领奖权利的高耀杰女士备受媒体关注。年届八旬的退休医生高耀杰被誉为中国防艾滋第一人，她在96年第一次接触艾滋病患者之后，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宣传预防艾滋病和救助艾滋病患者的艰难历程。高医生花费了近百万的个人积蓄出版相关手册，免费向社会发放，并捐助艾滋遗孤。他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通过出书和建博客来揭露艾滋病在中国主要通过血液传播快速蔓延的严峻事实。他曾披露说，中国的艾滋病90%都跟有偿献血和输血有关，起因在于河南省在90年代大搞血浆经济，通过鼓励农民卖血的方式来致富，结果采集血液失控，献血者交叉传染，很大比例的人都感染了艾滋病。这些携带艾滋病毒的脏血又通过输血方式感染更多的人，从而使艾滋病在全国多个省迅速蔓延。河南省政府成了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这也是他及家人遭受政府打压的原因。
因为中国的艾滋病的传播和世界的艾滋病传播不同，而是血源穷卖血，有病输血，所以他们是最无辜的。我所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个的民族问题。
他在早些时候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披露，造成艾滋病交叉感染的非法血库仍在中国持续增加。
血库关闭了，是官方表面血库关闭了，而这底下的血库不但没关闭，而且还增多了。你像贵州25个县卖血，
我也不能在这长待，我要回去，我回去怎么办？
和其他得奖者的愉快心情相比，高医生的感受完全不同。
我现在进退为难了。
您还是对今后回去以后会受什么影响？
对呀，我回去以后这个影响，现在我孩子的邮箱都被监控了。
他对此行令家人遭到监控以及自己回国可能受到的迫害感到忧虑。采访中有 TVBS 记者问道，
他会不会觉得已经是中国政府的一次进步呢？
我就不知道了，你不用问这，你别再骗人了。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讲一句真话似乎总是要付出不小的代价。像当年揭示 SARS 疫情的蒋延勇医生和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高志胜律师一样，高耀杰医生也未能幸免来自官方的骚扰、软禁和压力。这是新唐人记者欣然在华盛顿 DC 为您报道。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呢是关于这个高耀杰女士到这个美国华府去接受颁奖这样子的一个新闻讯息。但是令人觉得很万味的是这个影片的最后她提到说，她非常担忧这一次来美国领奖之后回去她会受到什么样子的迫害与遭遇。那么我们想先请教刘教授，就是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谈高耀杰女士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物，为什么她这么的有名，然后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奖项？
我们都知道这个艾滋病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哈。那这个高耀杰女士呢，她在这个中国她已经大概对抗艾滋病大概有10年。那为什么她会担心回去受到迫害哈？那这其实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也就是说因为她发现这个中国艾滋病的传染非常的独特，它其实跟这个等于是黑心商人 再加上地方政府包庇了这个卖血有很深的关联哈，这使得他等于是做了一个一直很忌讳的事情，叫挡人财路哈。那不过看这个高耀杰这个女士的这个遭遇，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中共统治下哈，要做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哈。我们看一下高耀杰女士，她是1927年出生在山东哈，她的祖上的13代都是地主哈。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在这个中共的过去的那一种就是这一个反右了哈，那这个斗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像你有这种出生背景的，注定要倒霉哈。那1954年这个高女士从荷兰的河南大学的医学院毕业，那她是非常等于是有名的一个女医生哈。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像她这样背景呢，大概在文革时代遭遇就会很惨哈。那果不其然哈，那在文革时代遭受批斗的这个惨烈的程度啊，那影响到她的身体，她的胃因此而切除了四分之三。那她在遭受这个批斗最惨烈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时候很多的知识分子其实自杀哈。然后那时候他喝药自杀，那虽然这个侥幸的救了回来哈，但是他的毒药导致他肝硬化，这使得他现在身体其实都有很大的痛苦啊。所以他这十年其实在自己身体很大的痛苦下来做这个很重要的在协助其他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为受难者带来希望，他本身就是一个受难者哈。那我们这下面有一个讲，他是受儿女怨恨的圣德修女。为什么这样讲？他为什么受儿女怨恨哈？因为最主要就是说，受到他的这一个，我们知道中共这一种，他其实非常不人道哈，那会使得这一个儿女怨恨父母，因为父母的出身不好，可能会牵连儿女的很多。那另外，他为什么他儿女会怨恨他哈？因为他一直很直言哈，他针对一些这一个不对的事情，都会直接上书省委，或像这一个十年来对抗艾滋病的这个事情，使得河南那边的其实等于是把他视为眼中钉哈，这就牵连到他的儿女，因为他们可能还不敢对一个老太太出手，但是想对他的儿女就从工作上哈，从种种地方来这个破坏他。这包含我们看到刚刚那个新闻报道，其实这个老太太80岁哦，她接受到这样一个殊荣，其实是非常高荣誉哈。那她最担心，心里面最担心的却是她儿女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迫害哈。那为什么说她是一个圣德修女哈？她这十年来这个对抗艾滋病，其实感动了国际上非常多的人士哈，他获得过哪些荣誉哈？他2001年荣获联合国颁发的这个乔纳森·曼恩这个世界健康与人权奖哈。那他在2002年的时候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这非常不容易的荣誉哈。2003年的时候，这个获得有这个亚洲诺贝尔奖的这个叫做这个拉蒙哈麦格塞塞奖哈，公共服务奖。如果我们说这上面，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这是不是都是这种美国这种在颁发奖？事实上没有，我们看联合国，还有像这个其实是这个开发中国家非常重要的奖项。2006年，就是我们刚刚报道所说的这个生命之音的这个年度人权多事奖哈。那这是听说还是因为胡锦涛亲自哈，这个跟河南省委书记讲哈，他们才这个撤掉对这个高女士的这个软禁哈，让她可以出来领奖。不过高女士在出来领奖的时候，固然她真的是一则一喜，也就是说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而且让中国艾滋病的事情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一则忧，因为她大概她很担心是她在国内的儿女还会再遭受到更严重的迫害。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听到的就是关于这个高耀杰女士，她是如何的在帮助协助国内的艾滋病患。那么同时她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在中国艾滋病为什么蔓延的这么的迅速以及不可收拾，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来自于血缘这个交叉的这种感染。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探讨在中国艾滋病严重的情况。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探讨的呢是关于一个抗艾滋的女医师高耀杰女士的故事。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这高耀杰女士的背景，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在中国为什么艾滋病蔓延的这么严重，那么情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根据日前呢一位抗艾滋病的维权人士胡佳接受新纪元周刊的采访，他提到说目前在中国官方公布的艾滋病人数呢有65万人，但是实际上呢真正的人数远远超过于这个数字。如果单单就河南省来看，官方公布的数据是3万人，可是如果根据民间的调查，真正的数字大概有 50到100万人之多。那我想先请教刘教授，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个艾滋病蔓延得如此严重？甚至高耀洁女士在这个华府的这个领奖演讲上面，她想到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国难。
我想在这一个谈到这个艾滋病的原因之前哈，我们可能要先来谈一下，就是说目前这个在中国艾滋病的问题有多严重哈。那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这个高教授哈，他基本上这个对抗艾滋病，大概在中国对抗艾滋病的问题大概有10年，1996年哈。那他是很偶然发现，因为他本来是去替一个做这个子宫的这个肌瘤的手术哈，结果发现他的病人感染艾滋病，那后来发现他是因为输血，那个换句话说一路追是追到当初的这个血库有问题哈。那现在到底这个艾滋病的问题有多严重哈？我们这个刚刚说这个官方有个估计版本哈，那民间的估计版本是中国现在大概500万到1000万的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感染者哈，而且每年大概是30%到40%的速度在成长，30%到40%是什么意思？它大概是2到4年，这个数字会增加一倍。好，那事实上非常的惊人哈。那事实上，联合国它根据这个中国到现在官方愿意公布的这个数据做推算，他们的警告是说，即使以中国官方数据来推算啊，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就非常可能已经有1000万人感染这个艾滋病患。那1000万人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啊，就已经比现在南非哈这个被认为是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的人数要高了哈。那当然，如果说它速度继续的是以这种高的速度增加下去，2年到5年去增加一倍的话啊，我想各位观众可以推算了，这对中国其实真的有国难性的影响。
不过一般呢，我们一提到说这个防治艾滋病也好，或者是防治一些关于公共卫生上面的这些我们说人权斗士啊、医师等等的，应该都是会被赋予一个很极高的这种尊崇的地位。那么为什么这个高耀洁女士似乎她在中国努力了这么十几年来的对抗艾滋，结果竟然是换到的被当局您刚提到的视为眼中钉，甚至被软禁等等的，如此被打压？
就是因为他所找到的这个在中国艾滋病中共很喜欢说什么东西都有中国国情哈，这真的有中国国情哈。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艾滋病一般的这个传染的源头一般是可能是性行为哈，吸毒哈，那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就是说针头哈，你可能注射的时候去感染到。但是这个很特别的是高女士发现的这个中国的艾滋病的它的快速的传染，其实它基本上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是黑心商人哈，那第二个其实是因为这个官僚的这个蛮横腐败，甚至到底有没有官商勾结在里面不得而知，这当然会使得他受到很大打压哈。那为什么这样讲哈？它原因是这样哈，它这个我们看高女士自己讲，她说这个目前中国艾滋病蔓延的最主要途径是卖血和输血的感染哈。而且感染的源头至今还没有断绝哈，这不是河南一个省的问题，只是因为河南出了一个高耀洁哈，把河南的盖子就揭开了哈。那官方一般会去说这个是因为性行为跟这一个吸毒嘛哈，毒品，那这当然就是变成是比较个人的问题。但是高女士发现的问题呢，就牵涉到问题在说这一个，一个就是卖血，另外一个是说这个血站，政府在血站管理上有严重的失职哈。那这个来源是怎样哈？这是高女士她去追出来，也就是使得她所以会这么受到打压的原因哈。河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艾滋病患者？是因为1980年代开始哈，有人到河南的贫穷农村地区开始收购廉价的血浆。为什么收购血浆哈？不是为了输血哈，是为了要从这个血浆里面提炼药品哈，因为你的血浆可以提炼像这个血蛋白哈，然后或者说血小板，这其实在是很廉价的商品，都可以外销哈。那当然这个在国内卖也可以卖很好的价钱。那当时他们有一个口号讲什么，叫做要想奔小康哈，赶快卖血浆。好，那在河南省有出现非常多的血站，那就鼓励农民卖血。那多少呢？400毫升可以卖45块人民币。那对很多的这个农民来讲，这真的是很大一个收入。我们知道中国农村很多地方非常的贫穷，那45块钱对他们很具有吸引力。那这个重点就是说，他这个整个这个输血，他这个整个卖血怎么卖啊？他是用一个离心机，也就是说，他其实重点不在那个针头感染，他是因为你这个输血的，就是卖血人，那血进了一个离心机之后，这个离心机把那个有价值像血小板啊哈，然后这些东西离心出来，剩下的血去打回去。也就是那个红血球它是打回去， 那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做的话，他血红血球打回去的话，他人就不容易疲惫，所以你可以一个月输非常多次血。那据估计，有的农民他可能一年输了上千次，那有的农民他一个月输了十几次哈。那你在这个问题是你这个离心机的过程，你需要彻底的消毒。但我们知道说，这个东西为了求这个快速廉价，就没有消毒。没有消毒的话，在离心机里面混了非常多人血，所以只要有一个艾滋病，这个使用这个离心机的人就会全部中奖，全部会感染。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快出现像这种艾滋村啊，哈。这出现，我们知道说中国农村其实他们的道德观念其实一定程度还是很强，而且民风也保守哈。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不可能会出现为什么农村地区这样广泛的感染艾滋病的。那为什么说政府失职？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呢？1994年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卫生部就已经发现，就是河南它出口的这个血液制品呢，它有受到艾滋感染，所以他们就会警告。可是这个力之所趋，哈，说到这一个，他们就这个地方政府其实把这一个给掩盖下来，到1998年才关闭河南的血液的采集点。你想想看，这整个这么严重的内幕被高女士所揭发出来，你可以想象，对，不管是对这些商人，或者对这个河南的地方政府来讲，对他其实是等于是说，就是非常痛恨他。
不过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艾滋的问题在中国非常的严重，不单单只是河南省，但是目前大家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媒体也好，大家很关注的都是河南艾滋村，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高耀洁女士揭露了这样子的一个讯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讨论的是这十年来她为艾滋所做的努力，又为她个人在整个中国大陆上面得到了多少的压力，以及承受了多少的负面的这个批评跟打压。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讨论。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您讨论的呢是关于这个中国的抗艾滋人权斗士高耀洁女士的故事，还有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为什么在中国的艾滋病蔓延这个情况是如此的严重。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看到的呢是关于这高耀洁女士她在被软禁的半个多月之后，她到了美国华盛顿去领了生命之声颁给她的这个奖项，但是呢这似乎也透露出她这十年多来为了艾滋病努力而导致她在中国受到当局的一些打压和迫害，情况有多么的严重，我们看一段 VCR 影片。
3月20日星期二，被誉为中国民间抗艾滋病第一人的高耀洁医生应邀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向在校师生介绍了在中国因为卖血导致艾滋病蔓延的问题。
高耀洁医生面对100多位哥伦比亚大学师生和社区人士，通过幻灯片详细讲述了中国艾滋病的蔓延问题，并由现场翻译成英文。高耀洁医生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发现，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通过卖血和输血感染，与其他国家传播的情况不同。对于一些人以为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通过性传播和吸毒造成的，高耀洁说，有些专家的人格低下，不配称为专家。
现在我认为啊，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一些所谓的专家，是非常缺德，失掉学术性，也失掉人格。
就高耀洁医生自己的调查，卖血在其他省份比河南省严重的多。
一谈到艾滋病，就想着卖血是河南，实际这个错了，而是全国性的。为什么大家误以为河南艾滋病？我深感抱歉，因为我操了快11年了。
他亲自租车走访了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地，发现卖血的情况非常严重。他说，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的主要问题是卖血转入地下，
就是现在是在地下搞。为什么要这样？有两个最大原因，一个原因是血利润太高，第二个血的缺口太大。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林安友对邀请到高耀洁医生来讲演感到高兴。
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而且他非常关心人，他是爱人的一个医生。
谈到解决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关键，李安友教授认为，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要透明度， 这个东西要把信息传播给每一个人知道，这样的话他才能够主动的防止。
高耀杰医生这次几经周折，得以从中国来到美国，去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领取生命之音年度女权活动人士奖。3月21日晚上6点，他还应邀到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向公众介绍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情况。这是新唐人记者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呢，是关于这个高耀杰女士在美国颁奖之后，她所遭受到的一些待遇，还有她的担忧。那么我们想说，在中国真的要说真话很不容易哦。无论是之前 SARS 的这个蒋彦勇，或者是为法轮功声援平反的高志胜律师，那么再看看高耀杰女士的这个遭遇，我想先请问刘教授，就是高女士她这十年来啊，在为对抗这个艾滋病、防治中国艾滋病蔓延的这个努力，她到底做了多少的这个付出？
我想这个高女士啊，所以获得这么多这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奖项的肯定哈，最主要就是说她的作为真的令人感动哈。那其实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高女士她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其实她开始对抗艾滋病的时候70岁了哈，现在80岁，她身体其实并不好哈。那另外就是说，她的这个老伴已经去世了，她在晚年她还得了这个，也是得这个癌症哈去世的。那自己几个儿女哈，其实都并不是很有钱哈，但是她在这几年当中呢，这个10年里面呢，她全家的积蓄啊，还有得奖的奖金，因为国外啊，最主要来自于国外的一些奖金，那她还有写几本书的稿酬哈，全部有100多万的人民币哈，其实在对这个像她自己就其实是一个有需要的这个人来说，这其实很大一笔钱哈。他全部怎样？他全部用在艾滋病的这个义务宣传防治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真的是很感慨哈。你说100万的人民币，其实对高女士她自己就已经是很有需要的人，是很大一笔钱。其实对整个政府的预算来讲，真的是9牛1毛。
嗯、
那其实对政府来讲，如果早一点做这样的一种宣传的工作，其实可以阻止很多的悲剧。但这个钱竟然不是政府在做哈。那政府不但没有做，政府还打压他。在这个十年当中呢，他基本上，因为这很重要的是你要去跟这个农民建立正确的观念，他们知道说这个卖血其实非常危险的哈、哦，那让他们对这个艾滋病有正确的认识哈、哦，才能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但这十年里面，他去到这个河南的乡下，其实经常是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哈、哦。像他就有提到哈、哦，事实上他在一些的这个农村里面，当地的民兵甚至他本身来讲哈、哦，就是悬赏。悬赏这个很高的这个金额哈，一次500块，就如果通报的话，就要给他这个悬赏金额，但是他一次都没有被人家去举报哈，所以其实他在当地的农村，显然大家其实也是非常的肯定哈。那不过我们在看这整件事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长期而言哈，我们在乎的就是说，到底这个悲剧在高女士来讲，其实。虽然他获得这么多奖项的肯定哈，基本上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悲剧的成分哈。就在中国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哈。但是如果因为他的这样牺牲而能让这件事情画下一个句点，那他的牺牲毕竟还是有代价。但是恐怕的就是说，目前我们知道说，在中共最担心的就是他的一种面子问题，还有官官相护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利益的问题哈。那2006年7月这个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哈，虽然我们知道说像这个被高女士说这个揭发出来这种地方已经就是禁止哈，但是像贵州、广西这种非常多这个穷困农民的地方呢，现在开始出现了采血站哈。那估计呢，每年血液交易已经开始达到2500吨，那。这个当然是风险非常的高，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像当初那悲剧就再来一次哈。那高女士自己就说啊，她说2001年的时候，全中国合法生产血液制品好的厂有35家，生产能力达到7800万吨，但是现在哈只有3800万吨，那你知道这个缺口在那里就很大的利益，那这很大的利益就形成很大的这种。利润上的这个诱惑哈，那其实高女士自己都跟她的家人说，没事不要上街哈，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车祸哈，这种一个危险的地步哈，所以这些非法血站目前并没有销声匿迹，甚至很多只是由公开转为地下，而同样就是一种这个官商勾结跟包庇，所以这恐怕是在对整个中国的特别是这一些 农民的悲剧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落幕。
嗯哼，谢谢刘教授。我想透过这个高耀杰女士的故事，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要做一个您刚刚讲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目前还有多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像艾滋病啊等等的，值得我们密切的去持续关注。今天 News 短播就为您直播到这，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会。